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以下信息是同光弟兄为我们交通分享的生命团契的第十一讲。在听信息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诗歌，敬僧诗选246首，他等候一座城。
要来谈论一下生命团契的实行啊，我们前面讲过生命团契的各方面，那我们现在来讲如何的实行。那个第一个小点我们要来谈论的就是生命团契的重要。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是神从神的永远的旨意来看，那第二个方面要从这个时代里面的使命，我们这个时代里面的需要，第三个呢是我们信徒本身的个人的需要。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就是神有一个计划来建造教会。那么在第一章里面有讲到说，神从创立第四节说，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在这里这两节里面说到说，神有一个计划，在创立世界前就已经有这个计划，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是指的一般蒙召的人。那这些人呢是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是神要使他们做成为圣洁。然后第五节就说，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个儿子的名分在圣经的解释上是的，不是指的一个人，是一般生命成熟的信徒。 是儿女，那儿时的名分就是生命成熟的信徒。那当然每一个人蒙召的每一个重生得救都有这个机会，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这个儿子的名分。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最大的一个目的呢，需要得到一般成熟的人，然后在每一个时代为他做见证，然后在天上呢才能够与他的儿子一同作王掌权。那么我们可以从旧约到新约，其实教会的历史我们都可以看出来神做工的一个计划，这是前面我们已经都说过了。那么如今圣神的希望都快要实现了，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间已经快要迫近了。那我们在这个讲义里面会看见，神差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招了十二个门徒，成就了这个计划。他经过3年半的时间哈，来造就他们，使他们的灵命能够成熟。只等到他复活以后呢，他才把圣灵吹到那个门徒里面，使他们能够接受他的生命。因为门徒需要经过各样的造就，然后到最后还经过破碎，然后他们才能够接受主耶稣的生命。那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以前就有一个吩咐，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大使命。大使命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我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其实我们在这里看见主耶稣吩咐门徒的意思哈，不只是叫他们信耶稣，要做耶稣的门徒，要达到主耶稣在门徒上面所做的工程。主耶稣怎么样训练门徒？他把门徒训练好了以后，赐给他们圣灵，给他们里面的爱，外面的能力，然后要去造就门徒。造就门徒是要像门徒那样的成熟。今天我们很对这个主耶稣的旨意哈，大使命可能不够了解，所以非常的片面。我们以为只要把人带到教会里面，事情就完成了，只要他外面热心就可以了。其实保罗，你从保罗的书信可以看见，这些热心基督徒，特别哥林多教会，各样的恩赐都有啊。现在我们可能今天的教会还没有那么多恩赐哎，但是保罗说他们在基督里是什么？婴孩，有没有？我觉得还有呢，加拉太教会啊，也是受圣灵了，但是保罗说，我还要为你们受生产之苦啊，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面。连以弗所教会有在基督里有信心跟有忠心的人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肉体血气，所以保罗还是要写以弗所书给他们。连腓立比教会是一个相当爱主的教会，也成为保罗的同工了，还是有一些。所以可见在这个生命达到成熟这条路啊，是不是很容易的，是主耶稣要用我们一生来造就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讲到说，我们要了解生命团契的目的呢，就是要接受这个耶稣在门徒身上工作，能够达到这个门徒这种水准，这才是生命团契的目标。那么唯有达到这个目标的人呢，才能够在各处建立神的国度。你可以从那个约翰福音15章哈，约翰福音15章他说，你们若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实行的像我爱你们一样，你们就可以，我就可以差派你们。今天神要需要的是有生命成熟的人才可以被差派， 去结生命的果子，不是外面的工作可以做到的。根据那个解释的话呢，结果子最重要是结出爱的果子，结出爱神爱人的果子，像门徒一样的，或者像主耶稣一样的。所以我们这可以看见，在永远的旨意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小点就是生命团契时代的使命啊，神啊是一个有计划的神，他做一些事情，他都是有一个计划，他才做，他不是随便做的。那神借着主耶稣在地上召聚这个11个门徒啊，所成立的生命团契这个模式，在每一个时代里面，神都运用这个原则。那么这件事情我们要稍微讲一下，然后弟兄姊妹，我们就对这个整个圣经哦有一个了解。神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做工哦，都先找到一个器皿，然后借着这个器皿呢、啊，来扭转这个时代的危机，把使这个危机变成转机，然后为使这个危机为这个时代来效力。所以每一个时代都是为着神的旨意而运行的，而出现的，不是忽然来到的，是在神许可底下。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这个生命团契啊，我们从最早来看啊，挪亚一家八口人是不是一个生命团契？我想啊，是不是一个生命团契？这挪亚一家八口人啊，完全就是来为着神国度而活着。所以这挪亚一家八口人挽救了人类及动物，使洪能够经过洪水的审判。然后亚伯拉罕这一家也是挽救了人类的命运，不会人类再走到洪水审判里面去了。所以亚伯拉罕不但成为以色列人的那个以色列国的开国的，也是成为外邦人的得救的一个根源，对不对？所以我们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他说在创世纪里面说，神呼召他的说，他说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所以这个生命团契，这一个亚伯拉罕这一家啊，不只为他们自己得福啊，乃是为将来神的教会全教会得福的。所以那么这个是讲到旧约啊，那新约也都是一个样。保罗跟他的团契在今成为我们今天教会的祝福，这个祝福是到永远里面来的。有人说啊，有人那个解经的人说那个解释是，他说保罗的祷告现在一直在我们身上做工啊。我不知道永杰跟嘉玲你们认同吧？保罗在那个监狱里的祷告现在都在为我们效力，你信不信？没有一个止境的，只要出于神的工作是存到永远的。他说收集五谷，积蓄五谷，直到永生，有没有？我们今天所做的，如果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是积蓄五谷到永生，不但为自己，还为别人呢啊。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啊，今天我们要简单的来讲一下。那我们再回到那个教会的历史上，威克里夫的改教，其实啊，马丁路德改教不是马丁路德开始的，在马丁路德以前就有一个约翰福斯，他们就开始在走这个改教的路线。第一个寻道者就是福斯约翰，然后还有威克里夫，他们也都是一直在这个改教的工作。所以神是兴起一般人，甚至马丁路德在那个改教的过程里啊，还是有一些同工跟他冒生命的危险，不然马丁路德改教会失败的。马丁路德听说在审判的，在接受去往审判的路上啊，就被他的几个同工在路上给他劫到一个古堡里面去，不然马丁路德改教也失败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天神在历史上啊，都找到一些得胜者，那他们就好像一个河流中啊，我们要涉水过对岸嘛啊，如果这个溪流那个水很浅的话，那个人是踩在那个溪流的石头上，比较高的石头上走过去的。今天主耶稣在教会所走的路啊，是踩在那些团生命团契的基础上来一步一步走过去的。比如说戴德森的内地会是成为耶稣行动的一个行动的一个踩的脚，耶稣借着他们才能够行动。如果没有内地会啊，耶稣的福音啊就没有办法在中国大陆开展。那么我们现在来讲末后时代为什么生命团契那么重要，因为末后时代在教会建造里面有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呢就是彼得的阶段，就是传福音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保罗的阶段，就是基本真理的建造，第三个阶段呢就是约翰的生命的建造。约翰是指十分就生命阶段，在末后时代里面呢、啊、前面这个彼得的传福音的时代哈、啊，在20世纪初已经福音就差不多传遍全大部分都传遍整个地球了哦，整个世界了。但是后来呢，在这么多的从这个20世纪到现在，你发现教会在真理上的建造、啊、是越来越多了，有没有？借着资讯，借着图书，借着传递，现在资讯呢、啊，就真理上的明白，大家越来越清楚了。啊，末后的时代是要做到什么呢？就是要建造灵命了。你看，从灵恩运动发展，灵恩运动是比较注重在外在的医治恩赐，在传福音上，但是灵恩运动走到一段时间，现在开始啊，要走到近前的运动。近前运动就是生命的建造。那所以这个生命团契啊，是末后时代最重要的一步了。因为末后时代哈、啊，末日的兆头有几个方面。第一个，人性罪恶哈、啊、达到最高峰，罪恶、啊、人的罪性呢、啊、被撒旦啊污染到达到最高峰。第二个呢，世界的苦难也达到最高峰。包括疾病、家庭、社会，哦，还有世界性的经济灾难、气候灾难，各种苦难啊，是达到最高峰。第三，所以这个末后时代里面，如果没有很刚强的属灵生命呢、啊，这个信徒哦，没有办法在这个地上为主做耶稣做点。所以末后时代，所以最重要的建造就是生命的建造，因为快要。这个快要工作快要结束，心腹要快要装饰整齐，所以在启示录说有两个穿毛衣的，有没有？有两个穿毛衣的使者，有没有？这两个穿毛衣是一个团体的穿毛衣，是代表两个，这两个穿毛衣就是一个做见证的人。在末日时代，只有生命成长成熟的基督徒才能够应付这个需要。我想你们可以知道，你去看看现在的社会、现在的家庭，或者甚至现在的教会，是不是需要更深的灵命、更深的被主的爱摸到、更深的舍己、更深的属灵的能力，特别就是爱的能力。所以在还有呢，末后时代那个属灵的征战是非常的大，不但这个信徒被仇敌攻击了，连传道人也都被仇敌攻击。哇，很多。我发现有疾病的攻击，有邪灵的攻击，有迷惑的攻击，有私欲的攻击，有钱财的攻击，甚至有淫乱的攻击了。你看末时代这个很多传道人都方面就受到攻击，为什么？没有这种团契，他是孤军奋斗，甚至很多传道人、啊、他自己根本没有人关心他，也没有人为他祷告，也没有人为他征战，他的家自己的家庭啊都被仇敌掳去了，还没有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在末后时代这个生命传契的使命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想不会太夸张。第三个小点就是蒙恩信徒的需要。我相信每一个蒙恩的信徒、哦、都有个需要，就希望说我怎么能够更多的爱主啊，我怎么能够更多的成长啊， 这个就是蒙恩信徒的最大的渴慕。但是你会发现呢、啊，很多信徒一直在找，哎呀，都是很少人能够觉得得到真正的帮助。我常常在各地服事啊，我发现很多信徒啊，甚至公传道人啊，好像孤儿一样，没有人照顾，没有长辈的照顾，也没有同辈的交通。那是有服事了，但是他跟服事的对象也产生不了联系，因为一直停留在比较停留在外面，没有建立这种团契哦，真实的团契，不像一个家一样，没有像一个家的产生，所以就产生不了彼此的联系，也产生不了彼此的建造。那么我们来看看旧约哦，我们所讲的一定要从神的话里面来看。旧约的时候呢，你看亚伯拉罕出迦勒底的乌尔，有他的侄儿啊罗德跟着他走，结果罗德为什么会失败呢？罗德就是最后啊不跟了，所以就走到索多玛欧摩拉。他不但一个人失败啊，连两个女儿啊还有自己的妻子啊都走上失败的路。所以罗德一个人失败造成一家的失败，但是亚伯拉罕因为他走神的路，所以他一个人的得胜也造成一家。所以这里关系到信徒个人的需要，像大卫啊，大卫被神按立以后呢，约拿丹知道说将来大卫要做王，很可惜约拿丹啊又回去跟他的父亲扫罗，结果约拿丹啊就并没有按着神的旨意走上去，而且做了大卫的宰相，反而在战场上被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但是换一个旧约里面看成功的例子呢，大卫与勇士，他们跑到亚杜兰洞来投靠他，有400多人，结果后来这400多人到了撒母耳上啊23章的时候到了600多人，这些600多人就投靠大卫。你相信这个刚刚投靠大卫这些人啊，可能灵性都不好，为什么？大卫灵性已经很好，他们灵性不好，这是因着大卫在带他们，大卫一定带他们敬拜神啊，过圣洁的生活了、啊，然后再把他们造就起来。那这个600多人啊，就后来就帮大卫建立大卫的国度。这个大卫是预表耶稣基督，今天这些600多人啊，也是预表主耶稣的那些众门徒，啊、哦，就预表众门徒。所以在这里发现、啊，神的建造是找到一些人一起建造，连大卫自己都不能够完成这条任务，这个任务，但是大卫需要找到这些人成为他的彼此造就的一个机会，然后彼此建造起来，然后才能够建造神的国度。那么今天我们刚才讲到时代的使命，那么当然我们就知道，比如说我们来讲说，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说我要更多的亲近主，与主交通，甚至我读经祷告，都不是个人能够做到的，都是需要在身体中彼此建造的。这以后我们会讲，在以弗所书第4章，每一个经历啊，认识基督的经历啊，都是要在身体的互动里面才建造起来的。啊，以弗所第4章就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刚才已经就做了一个结论，这个生命团契的确是在这个末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团契了。第二点啊，生命团契建造的原则，我们前面说过，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的，就是讲到神建造教会的计划。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就知道，第一章是讲到计划，第二章讲到救赎，就是得救重生了，第三章讲到圣灵的充满，第四章才开始进入生命的建造。从第四章开始啊，是我们的重点，第1节到16节是我们重点。在第四章的建造里面有3个大的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第1节到第6节，就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就是说神要建造信徒哦，第一个呢有一个合而为一的心才能够建造。那么神怎么样让把这个合而为一的心建造起来，就是一个相交彼此相爱的生活。如果没有这种彼此相爱的生活，就没有办法，第一个步骤就没有办法开始，第一节跟第六节没有办法，理论没有用的。今天啊，我们聚会啊，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聚会里面相见啊，几个小时，怎么合而为一呢？这个不是理论的事情啊，除非你有共同相聚相交的生活，不可能理论上知道合而为一。当然不来往当然很容易合一啦，那不来往就是一片散沙，也不可能达到合一。但使徒行传不是，他们是在家里面共同生活来学习合一。这是要圣灵要做的。第二点呢，第七节到十四节，借着圣灵所基督所赐的个人的恩赐，互相来成全。使徒行传里面得救的人啊，也有成熟的，也不成熟的，在家里面呢、啊、彼此成全的。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当信徒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以后呢，他才能够正式的被建造。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三个阶段的第一个开始了，就是有一个生命团契的模式来了。没有生命团契模式，根本没有办法开始这个建造。那第一个阶段如果没有，第二个阶段就没有了，第三个阶段更谈不上了。所以发现说在一个患难逼迫国家的基督徒，他们聚会人数都很少，但是这个人数很少，就是让他们真正的在患难中彼此相爱，在患难中彼此的学习成长，彼此包容。这患难把他们逼在一个隐藏的地方，他们建造起来的。那个使徒行传你会看见耶路撒冷教会在大患难中一直在建造到一个地步，等到最大的逼迫以后，他们就跑出去了，被他们就开始逃亡了。逃亡以后他们已经成熟了，所以他们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到撒玛利亚，正常传到外邦人中间。他们如果没有在耶路撒冷在家里面被建造，这种生命团契被建造，他们出去也没有用啦。为什么？因为你要在古代的时候，你要向外邦人传福音，比现代更难了。因为外邦人每一个种族、每一个社会都有他们的偶像，而且偶像势力很大的。你看以弗所那个势力，偶像的势力多大？所以如果没有成熟的基督徒，根本不可能耶路撒冷的信徒跑出去能够传福音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我们就从以弗所四章，我们再稍微看见啊，在这个建造原则里面，的确还是有使徒先知开始的。我们看看这个小点啊，用使徒先知来建造长老执事，然后长老执事来建造圣信徒。然后我们发现啊，这个使徒先知就是一个成熟的，被差派到各地去的，他们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像彼得，他虽然是耶路撒冷使徒，但是他出去的。也是耶路撒冷的长老，他出去就变成使徒了，他也去外面建造。然后保罗呢也是受差派，他以前在安提亚一起建造，他是那个可能安提亚的长老啊执事，然后后来他也被差派出去，然后他到各地去了，他没有停留在一个地方，他就是建造各地的长老执事，然后让长老执事来建造信徒。那我们看见就是在耶路撒冷，彼得在耶路撒冷是长老，那么也当然他也会找一些执事来，但是这些信徒里面啊，跟彼得是一同建造的有一位传道人是那个陶瑞的孙子，他在韩国他办了一个耶稣院，那他那个他是赵永基的属灵老师，赵永基每一年都要到他那边去学习。他有一次他就讲，他说耶路撒冷教会为什么有能力呢？就是因为呢，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里面，他说他们有彼此相爱的生活，他们彼此相爱的生活的祷告产生了极大的能力，所以使徒就能够有 大有能力的见证神。使徒的能力不是使徒个人的祷告，乃是教会身体的祷告，也就是应验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说教会的祷告，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的祷告。但是这个奉主的名，同心合意奉主的名，是要在爱的生活里面才能够达到的。所以那个穆安德烈讲那个祷告的执事里面也是在讲这一点。基督徒的为什么今天祷告没有能力，就是没有相爱的生活。如果有相爱的生活，祷告的能力就因为主耶稣就与同在，主的名就他们就可以用。如果没有彼此相爱，他们根本没有权利来用主耶稣的名。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教会的见证就是这样产生的。那么这里是第二点讲到，其实长老执事连彼得他们在耶路撒冷的见证啊，都是靠着彼此相爱里面所产生的力量做出来的。好，一下有三千人，第二下有五千人。如果这个三千人都是婴孩啊，不要说五千人啊，一个人都进不来。为什么？他看到你们这些基督徒都倒胃口了，那他就不进来了。所以我在这个一些开荒的地区啊去访问过，福音还没有传的时候，没有到那个地方，福音很好传。但是那个地方只要有基督徒啊，福音就很难传了。因为他们都是小孩嘛，所以就本来还没有福音还没有传啊，有神迹奇事还容易传。那福音等到这个基督徒在那里已经有一些基督徒，人家看着这基督徒就怀疑了，啊，基督教难道是这样吗？基督教难道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我还是不要信，我还没有信的比基督徒还有见证。所以可见就是说，福音是借着生命成熟的才能够真正的传。第三个小点就是说，等到生命成熟以后呢，才能够达到使徒、先知、长老、执事成熟的基督徒互相建立。腓立比教会就是这个榜样。腓立比教会开始的时候都是初信的嘛，但是他们有长老，他们有成熟的在一起建造到一个地步，他们跟保罗就彼此建造起来了。保罗的在这个布道里面呢，在这个三次布道里面啊，如果我没有腓立比教会啊，我像保罗不会那么快，没有那么容易。但是神兴起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成为保罗的同工，这个圣经上我们可以看出来的。那么这个运作的原则，前面我们也讲过了。我们看下面那个图表哈，图表这里有讲，生命建造的原则哈，重点在个人生命的成长跟恩赐的成全。这永远是神的建造的一个，如果没有个人就没有团契，没有团契就没有神的国度，哦，所以这个团契是这个神国度的训练所。那所以团契如果不成全，不来成全个人的生命跟个人的恩赐的话，团契也没有达到目的。很可惜，很多团契只是成全少数人的恩赐，不是全体成全。那而且这样的话他也不会被成全，所以在这里就学习。那么学习的步骤呢，就是要从个人开始。个人的灵修生活就是耶稣在三十年所学习的，然后耶稣还有在这个拿撒勒家庭里面学习，这是我们先要学习耶稣三十年的生活，然后呢才来学习耶稣三年半的生活。这个步骤是不能够变动的，因为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就是给我们开一条路做一个榜样，不但是开路，不但做榜样，最重要他先走过这条路，然后他在灵里面，在圣灵的里面，在真理上逐渐的带我们经历他这样的经历。耶稣，所以生命的团契是每一个人与主同行，在与主同行里面，在与众圣徒一同建造的。第三个点就是生命团契的召集。第一个小点我们要来讲啊，这个生命团契是如何的成立的。我们前面讲到神的计划、神的预备、圣灵的感动，但是现在我们在讲我们属信徒这一面是怎么样的成立的。 第一个讲到说，这个生命传信原则上是属于教会信徒中的少一部分的人，这些少数人在有属灵属天意象的基督徒，然后来招聚一般要跟随主的信徒成立的。那我们先来讲到意象啊，很多人对这个意象有一点不太明白。所谓的意象呢，就是属灵的看见。在基督徒的信仰的身上你的灵命灵程灵命你的灵程是根据你的意象，你看见多少你才能够走上多少，不是自己的理想，也不是自己的雄心可以走上去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对世界没有看透，他信主以后他还在世界里面，他不可能从世界里面出来的。他如果没有看见这个世界将要结局，他如果一直在世界上，将来在天上一无所有，他不可能从世界里面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属天的看见。如果一个基督徒从世界里面出来，才能够走到旷野的路程。旷野的路程就是他看见说，我基督做基督徒，我里面还有一个肉体情欲还要对付。他如果没有看见这一个点，他也不会去走旷野的道路，他不会离开世界然后操练的，他不可能的。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看见说与基督爱的联合，爱信徒，然后为神而活这样的荣耀，他也不可能在迦南进到迦南去。他觉得说，哎呀，我对付肉体情欲很好啊，我在这里地上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也很好啦，我的家也很好啦，我的职业也很好啦，他就一辈子就在旷野里面走来走去啊，他没有为神，他自己没有产业，他也没有为神得到什么产业，他一辈子就是上班上班上班。我常常说很多基督徒上班上班下班下班，退休退休，退休完了老人院完了就医院的急诊所，然后就到天上去了，实在是没有，你要给他写传记写不出来，你给他写生平也没有没有属灵的生平，只能够地上的生平，做了什么博士，做了什么教授，写不到天上的经历来。所以我们就看见没有意象，民就分散，还有一句话说得更可怕，民就灭亡。那么生命意象实在说就是一个诗篇122篇最好的说明。我想也请那个家里姊妹先把我们这个诗篇120篇念一念，我们就更清楚了。
诗篇122篇，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
在这个团契的成立就必须有一个联络的人，联络的信徒出现，或者几位信徒开始。这几位信徒呢，有一个特点呢，不是为了做生命团契，乃是因为他们有属天的意象，就是说有属灵的盼望，然后呢才可以成立的。这个不是一般用人鼓吹出来我要成立新的生命团契，我要自己去成立，自己要祷告，有一个属天的意象，然后去寻求，然后才慢慢的 才能够在圣灵引导里面成立。譬如说约翰威士里哈、哦、他在牛津大学那个时候林肯学院的时候，他本来是一个牧师的家庭的，但是他对属灵没有什么兴趣，后来呢没有什么追求，后来他遇见一个工友，他是有属灵生命的，他才有一个属天的吸引。他看见哇，这个工友没有饭吃也没有衣服穿，但是却能够喜乐也甘心乐意的做事情，所以他看见。后来有一位朋友介绍看他那个看效法基督，他才开始有属天的意向。后来他跟他的弟弟查理两个就成立了一个寻道会，那这里开始了、啊、每一周有一次，后来每一天晚上都有聚会，就是来追求哦，这样的追求，他们在生活上开始生命的追求，外面服侍的配搭，然后他们生命才成长，然后他们成长到一个地步，神才在他们在让他们在英国开始传福音，建立那个寻道会。所以在这里有没有看见约翰威士里说就是这个最好的模式啊、哦，最好的榜样，他也是找到同工，然后他们在成立以后呢，他们慢慢就会就同工里面再去联络一些一般的信徒，传递意向，接受一般信徒来加入，然后经过一段时间，这些信徒就稳定下来，就永远成为他们的同伴。那么在圣经中，我们也可以看见摩西跟亚伦、米利暗哈、哦，就是可能是就是这样的团契，有没有？他们一家人来侍奉服侍以色列，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那么保罗也是这样，保罗跟提摩太。那么可以现代的例子啊就很多了，西德的玛利亚的姊妹会，他跟他的同工马蒂利跟姊妹们，所以现在这些就是在这种情况，他们生命被建造起来，他们然后在世界各地做见证。我们可以看见今天神在全地哈、哦、各国各方各阶层中都有这样的团契出现。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韩国的弟兄姊妹，有弟兄们蒙召到中国大陆开工厂，他们就在工厂里面几个同工就成立了这样的彼此追求彼此相爱的生活，然后他们就为神做了很大的见证，无论传福音，无论造就门徒，还甚至他们还能够训练工人出来。所以这就我们看见神在各地，还有我也认识一个医生，他也成立了这些奉献的基督徒的团契，然后他们在落后地区啊，那他们平常落后地区服侍，那他们平常啊就是有追求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那第二点呢，我们来看看聚集的特点，这种团契啊聚集的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呢是家的形态，成员啊互称为弟兄姊妹，没有任何的阶级地位，也不设立任何名称，然后也不跟别的教会的信徒的团契有什么区分，不过是为着一个意向，为着追求而成聚集的，他们并没有跟人家分门别类。在这里啊，只有还是有生命的等次，也有职分的不同，但是不是人安排的，乃是圣灵安排的。那么很多人说什么叫圣灵安排呢？就是送在这个聚集的里面，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都能够认同。比如说这是我们从一个我们人的家庭里面看，一个家里面有父母还有小孩，那么小孩认同他的父母，这个是生命的关系，所以小孩为什么不称外面的人做父母呢？不称外面人叫爸爸呢？因为什么？他没有生命的认同。所以生命团契也是这样，是灵里面的认同，不是人的案例，也不是选举出来的。领袖是有工作的，也有责任的，但是乃是以弟兄姊妹相称。约 翰一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说，也说到这三种生命的程度。好像耶稣家庭的诗歌有讲，他说我们是蒙恩蒙了父子圣灵的，乃在父子圣灵里的弟兄，领袖的地位是软弱的，肢体的生命才是刚强的。所以耶稣家庭是最好的一个，也是一个最好的榜样。那么我们再接下去讲，这样的聚集啊是怎么运作呢？比如说一般的团契都有组织形态，还有安排节目。那我不是说生命团契不需要安排节目，但是在这里啊，我看见它的运作的方式啊，聚会的特点啊，跟一般的不太一样的。第一个呢，它是让基督借着圣灵来引导个人来联络群体。这里有一个特点，我们知道说，基督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很多人讲说，我们的团契是叫主耶稣做头，但是主耶稣怎么做头？主耶稣在天上，我们在地上聚会，都是看到弟兄姊妹。到底是我们是不是要选举一个团契的团长呢，或者组长呢？但是不是的，是什么？基督怎么来治理这个团契呢？是借着圣灵的引导。那圣灵引导在哪里呢？第一个，先在这个团契的每一个成员里面，然后借着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再联络在一起。比如说，怎么聚会，哎，然后谁来牧养我们？这都是经过团体的圣徒的印证出来的，不是一个人做决定的。所以在这里，我去过很多的团体，很多人说是，他们说我们这团体是神在带领，但是我看不见神的带领，我只看见他们有组织，因为他们不懂得圣灵的引导，所以他们对这个神的基督在这里神的家根本是，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行出来，都是经过人的讨论，哦，但不是说生命团契不讨论，但是最重要是有圣灵的印证。那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聚会就可以很清楚的说明，这种团契的聚集啊、哦、的特点，它是在圣灵感动里面，并没有人是谁有优先权啊，谁是特别的，大家都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接受圣灵指导。那当然呢，有属灵的，大家会公认有些灵性比较好的来跟大家来协调，来联络。所以这个聚集的特点，无论在生活，无论在聚会生活侍奉，都是这个原则。我讲一个例子啊，我认识一位传道人啊，是这位传道人他是在印尼传福音的，他叫做刘以沙。他的下面，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教会大概有3000人多一点点。后来我们一个弟兄再去印尼看他，他的教会已经达到10000人。那我们跟他有一段时间接触，他就告诉我，他说弟兄啊，我每一天都要祷告跟耶稣见面，耶稣告诉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他说我一天要花6个钟头分段的时间来祷告。所以我所做的，他是一个商人，他没有受过什么神学教育，他没有做什么，但是他下面有很多的同工，有圣经博士的，有很多同工，他也有老人院，也有孤儿院，也有神学院。他最主要，他是在圣灵引导里面来建立的，他完全是凭着圣灵的引导祷告，他不是个人属灵恩赐上也没有什么，但是神就派他做这件事情。他有一次告诉我，他说有一次他派一个年轻人去，他感动要一个年轻人去做这个事情，做一件事情，后来做一个服事。后来他找这个年轻人说，我现在没有负担。好，他说没有关系，等你有负担的时候再来告诉我。所以他就是靠着圣灵的感动来治理教会，他不是越过圣灵来治理教会，他是要尊重圣灵在每一个信徒身上的感动，他才把它联络在一起。所以这个叫做基督在治理神的家。如果基督徒 这个团契的基督徒，每一个人对圣灵引导不清楚，就没有办法进入这种团契，因为那个需要是靠自己的理性、靠人的想法来聚集、来侍奉的话，那根本没有办法走到生命的路上来。那就是从圣灵入门，也想靠肉身成全，会变成加拉太教会，变成哥罗西教会，啊，那就没有办法走了。那么在这里一个图表，我们可以看见下面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就是基督治理引导个人才能够进入这个团契。所以个人这个团契里面，每一个人都要完全的奉献，接受耶稣的引导，才能够进入这个团契。因为这个团契是生命成熟的人要进入的，不是一般的幼稚的基督可以参加的。但是如果初信的人愿意走这条路，他马上把自己把自己完全的主权交出来了，圣灵马上就基督马上借着圣灵来引导他，来治理他了。不管他灵性多差，他只要愿意把自己交出来，圣灵马上带他了。初代教会的很多人，第一次3000人，第二次是5000人，他们怎么能够进入？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了，所以5000人马上能够融进去3000人这个团契啊。而且这种团契是生活是很受苦的啊，而且要求很严格的。你看《使徒行传》那个审判是很严格的，圣灵在治理教会啊，那个审判非常严格，只要奉献不完全啊，一撒谎啊，圣灵会击打的啊。所以这种团契里面有神的权柄，有基督的权柄在掌管的。那么第三个点，我们再看见啊，这种团契啊是有一个属天的意象在聚集的，不是一般的聚会。比如说什么属天的意象，就是因为他们以色列出埃及啊，有属天意象的人才能够走到迦南。所以啊，你看200多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里面啊，到旷他们大部分都是没有属天意象，结果呢，只有加勒、约书亚有属天意象走进去了，其他人都几乎没有人走进去。所以这条路啊，要走到生命成熟，能够爱神爱人，能够做耶稣基督见证，没有属天意象是走不上去。那属天意象怎么临到呢？第一个，你如果奉献了，就有神的呼召临到你。从罗马书1章、5章、12章、15章，你可以看到这个1、2、3、4个阶段。第一个呢，罗马教会的信徒是成圣蒙召的信徒，有基督的呼召。然后呢，到了3章是悔改信主以后呢，就进到5章，就是神的有一个属天的盼望。5章2节说，在盼望中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或者在神的盼望神中欢欢喜喜的经过的苦难的试炼。然后呢，然后才有生命的成熟，才能够从5章走到8章，生命成熟了。然后到了12章才能够过圣洁彼此相爱的生活，然后到了15章才能够过效法基督成全圣徒各尽的生活。所以你会看见啊，从罗马书也可以看见这条路啊，的确都是要有真正奉献、有呼召的、有属天盼望的人才能够走上去。
以上信息是同光弟兄为我们交通分享的生命团契的第11讲，信息结束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诗歌，敬身诗选237首，有一地比正午更光明。